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在中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新华社刊发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5月11号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这份文件，提出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七大领域的改革举措。路透社的报道说，这是中国在内外夹击下加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可能在两会上释放方向性信号。这些新的改革意见是否意味着中国已停滞的改革终将重启？今年的两会，中国会出台什么样的经济目标？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参与讨论。
好，非常感谢李恒清先生抽时间接受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采访。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中国的两会很快就要召开了。那在这个召开前夕啊，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官媒新华社是刊登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在这个日期实际上是5月11号的，应该有一段时间了。说明就是中共高层当，包括这个中国国务院啊，是在那天呢是可能有一个会议之类的。那这个文件就是说呢，是署名是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么一个意见，那提出的一系列的这个方向性的这个改革措施。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路透社呢有一篇报道，就是刚刚刊发的一个报道，他说这是不是中国在这个两会前夕呢，释放出一些这个改革的一个迹象？那他说呢，这样一个改革是在这个中国现在是内忧外患的一个情况下。那我想请问您，想请教您一下，就是说，这个文件的出台，是不是意味是中国确实在内忧外患这个情况下是被迫来提出一些这个改革的一些这个措施哈？请谈谈这个问题。
是我基本上同意啊，这个话叫内忧外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家其实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现在呢是最应该是最难的一段时间，从中国改革开放过去的40年当中啊，目前来说是最难的一段时间，因为在过去的这个40年当中呢，中国的经济哈虽然有波动，但是基本上都是一个上升上升上升。可能中间有波动啊，但是还是基本主体是上升的，但是最近呢，这个下降的比较多了，而且尤其是啊，我们其实现在看是因为最近有点扛不住了，因为在2018年啊，这个中美贸易战开打以后，原则上呢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就比较大的一个下行的一个状态，现在呢叫做雪上加霜，这个本身你经济呢已经高歌猛进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以后呢，应该到一个重整的时候了。结果呢，出现了贸易战。贸易战呢，已经把这个中国的很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了。结果呢，再加上这个武汉新冠这个病毒的疫情，这一出来了以后呢，等于是几个压力同时都起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经济现在呢，应该是滑坡非常的大，然后各方面的这个问题都是堆在了一起。所以在这时候呢，开这个会呢，然后提出这个文件，这个新时代的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这文件啊，应该说是你说趋于压力也好，或者不是是什么，反正是有点这个我们老说叫倒逼，倒逼。中国这个在过去一提到改革，就在谈这个倒逼。这个词原来我听在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没听说过这么一个词，后来慢慢的现在发现了，就是说呢。你不逼这个事儿出不来，为什么呢？阻力大。这任何一个改革嘛，所以改革呢，它任何一个事情出来了以后呢，都是要侵犯一定的人、一部分人的这个利益。所以这回呢，应该说是因为各方面压力非常大了，所以呢，才会出现这些东西。这是一个基本的看法。
谢谢您。那就是说，这个文件我们看到，就是说他提出了几大块的这个改革的领域啊，包括什么保障公平竞争、完善这个要素市场化的配置啊、创新政府管理啊、服务方式什么等等、民生啊、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的这个经济体等等。那就是说， 怎么说呢？您认为这些提出这些举措，它有没有什么新意呢？这个中国一直在说改革改革，可是，在习近平执政的前第一个这个任期，现在第二个任期都走了一半了，一直大家期待有改革，可是有没有看到改革？认为中国改革已经就停滞了，就是说这些措施，跟我们在，比如说在美国还有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里面所期待的那些经济学者所期待那种改革方向，是不是一致呢？是不是吻合呢？是不是我们能够通过这些能够看到一些，如果就是说中国还在改革的话，还能够看出一些新的方向？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应该说哈，要是如果我们回顾过去40年的中国的改革的进程哈，我们会应该看到呢，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啊，只有前十年，只有前十年。应该说到89年这个六四一开枪，改革呢就没有了，就停滞了。从那以后的这30年哈，就不叫改革了。这个就不叫改革，为什么呢？改革是什么？改革是要改的是体制啊，是要在体制上的呢做，不是做小的修补，而是要呢进行呢大刀阔斧的改革。所谓大刀阔斧的变成什么样呢？变成一个它的核心就是要变成社会和生产力发展的适应它，越来越适应它。你越适应它呢，它会发展的越平稳越有序。但是呢，在这后30年，就是89、64的以后的30年来说，我们一直认为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的改革了，它基本上都是什么修修补补。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中国经济上，我们现在大家都承认，中国经济的发展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机会在哪儿呢？就是进入 WTO。WTO 进去的时候是2001年的时候啊，进入 WTO。进去以后，他签署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清单，是什么？是承诺，对国际社会的一个承诺。承诺了以后是什么？是我要逐渐的削减这个关税，然后逐渐走到零关税，这就叫市场经济，跟国际的接轨。在国内呢，要进行减少这个政府补贴，然后呢，消除垄断，给所有的企业呢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这可是在20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可是，在过去的20年当中，为什么没有？这是我们总是在讲改革，我们总是说这个事儿要改革，那个事儿要改革，而且呢，改革都取得了成绩。如果真的取得了成绩啊，不用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再讲，说我们现在要重新建立更完善的市场体系、市场的这个竞争体系，然后呢，逐渐的形成更好的这种政府的管理的这种体系。其实这个啊，在20年前甚至30年前都已经提过了，都已经提过了，但是没做。所以我说呢，这回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改革的这个新的这个纲领性的文件啊，我说叫什么？换汤不换药，换汤不换药，应该是这么说。而且说两句话哈，我也挺替他们着急的，替这个中国这些领导人着急。他们真是想换，可能心里想换，换不掉。确实是换不掉，因为你想有很多的利益集团啊，有很多的利益集团。给你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全球的这个油价哈大降，结果出现了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匪夷所思的一个事儿，是吧？这原油下降到什么呢？到负的27块钱一桶，说这个高的时候180多块钱一桶，哎，这家伙结果负的27块钱一桶，意味着什么？你买油啊，你去买这一桶油，这卖家得给你27块钱，得给你27块钱，得到这种情况。而且现在油价还是非常低的状态，那我们回去可以让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看看自己的身边哈，海外的朋友，我们的现在的油价，像我们马里兰现在接近2块。像有的地方，现在德克萨斯说是接近了，逼近1块钱一加仑，是4公升。国内呢，国内没有，国内呢说马上一看，面对这个国际原油价格的大降的情况下，国内马上出台，就是请了很多的专家来评论，说中国的石油价格哈要稳定，要保持稳定，这个原油产品像汽油、柴油。一定要保持价格稳定，因为保持价格稳定，不要随行就市，保持价格稳定才能够保证新能源汽车的开发， 所以你说这什么逻辑呀？对吧？这是什么逻辑呢？对吧？为什么？因为有利益集团，因为有三桶油，对吧？有三桶油在那儿，他们是最大的得益者。那所以老百姓呢？什么叫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你来呀！你要如果市场经济真的去改革的话，市场经济到现在为止，我们大家所有老百姓应该享受整个市场这个价格下降的这个红利啊，没有，对吧？所以他这种改革哈，只能是什么说给你听的。
好，谢谢您。那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每年中国两会都会这个总理啊，这个今年这个李克强他在做这个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都会制定一个这个中国今年经济增长多少多少啊，比如说不低于6%啊，运行在合理范围区间呀，6%到7%，会有一个这个量化的这个目标。那您认为今年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重创这个经济的情况下，特别现在是这个疫情已经是影响到全球经济的情况下，中国今年还有没有可能再搞一个量化的、数字化的具体的目标呢？您觉得？
估计他们不会再出来，因为呢，过去这个数哈，你说这个一直讲我们要保六，一直在讲保六，这个保六这个过程啊，在过去2年，保六这个过程哈，实际上呢是一个做数字游戏的过程。后来就有很多的经济学者啊都站出来讲，说在2018年的时候啊，就在讲2018年的这个增长应该是一个负的，是个负增长。结果他出的数字呢是6.2。对吧？后来就都变成了一个文字游戏了，数字游戏了，就这个数字往上写，对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数字呢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呢，现在啊，连这个数字都不能写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数字太难看。这个经济增长啊，今年的经济增长是不仅不会有什么保四争五、保六，这根本都甭谈了。今年呢是100%是个负增长。这个事情啊，是100%的，铁板钉钉的，你怎么去改，它都改不过来了，太大了。但是呢，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已经改了，现在叫什么？叫六保。我们已经不再在讲这个 GDP 的这个增长率了，我们也不追求了。现在在讲做这个思想工作啊，做大家思想工作，因为老百姓不一定接受啊，对吧？你原来你这个共产党呢，这个执政的合法性是什么？是一定要伟光正，伟大光荣正确，带领我们一块儿呢，要去实现这个经济增长，结果现在经济增长负增长，而且我们身边都能够感觉得到，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讲了，现在要讲什么？叫讲六保，先是讲六稳，后是六保，而且现在经济非常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怎么解决几千万人甚至像1亿人的失业问题？这个变成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它牵扯到社会稳定啊。它牵扯到社会稳定，这个将变成下一个，就是这届政府下一段时间的应该是最核心的一个任务。我估计是这个样子的，就怎么去就业。
好的，那就是说到这个内忧外患，特别我们强调这个外患，现在一个是这个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现在看起来，特别是美方认为这个协议可能这个执行有点困难，那中方可能现在不说，但是现在很明显是这个有困难。那么这个另外一方面是这个美中关系加速恶化。特别是我们最近看到这个白宫出台了一些措施啊，是特别是针对这个中国这个龙头企业这个华为的。那么现在就是这个看起来这个美中脱钩的这个大势已经越来越形成了。那您觉得这届就是说这次两会上，或者说接下来这个中国方面有没有办法能够出台一些措施或者是办法啊，去解决这个脱钩美中经济这个中国外部经济？这个形势恶化的这样一些解决的方案，他有没有办法呢？
我觉着哈，现在呢，应该本届政府哈，这个办法呢，子弹都打光了。现在能做的事情哈，说来话，确实是子弹已经打光了。你刚才谈到呢，这个中美谈判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的事情哈，现在呢，中国呢，现在是非常坚定的，是要执行的。前一段时间在刘鹤和这个莱布尼兹和那个姆纽钦在通电话的时候啊，刘鹤已经表示了这个呢，我们是要执行的。而且在这之前呢，中国的商业部也表示了，外交部也表示了类似的意见，就说呢，这个事儿呢，我们这么大的体量的一个经济体，解决这个第一阶段的这个 这个执行情况应该不成问题。而且现在中国政府哈、啊，现在呢，因为为了应对这件事情，他非常的担心是什么？是把中美关系搞差了，因为中美关系搞差了，对中国的整个的经济、政治、外交各方面的这个压力呢，是没有办法想象，也没有办法承受。所以在面对这种情况，他特别希望呢，就是要继续这个，不管是摩擦也好，还是什么，至少不要脱钩。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个，中国现在呢，手上呢有3万亿外汇，3万亿外汇。不管怎么样，他要解决这个第一阶段这个协议。那这个协议是什么？是2017年的采购基础上，在2000年呢，而2020年呢要追加770亿。到2021年的时候要追加1230亿。所以呢今年呢要追加呢这770亿以后呢，这个总的采购量接近5000亿美金的一个。那怎么办？那现在呢他已经在做准备了。这个准备是什么呢？你比如跟这个澳大利亚，现在呢牛肉不采购了，停止从澳大利亚采购，另外停止从澳大利亚采购大麦，它因为增加了80%的关税，那就是等于拒绝采购。这是为什么？我那时候就我有一次我分析过这个，它的任务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想把这个外汇啊，我买谁的家都是买，那我把它都集中起来买美国的。我至少不给美国下一步采取行动啊提供一个借口。那叫什么？我把你这个采购量我都完成了，你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提供这个借口。所以这是他们希望做的。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哈，他想做这个，他要把其他的这个订单要削减掉，他要得罪别的国家，这是他们在做的。所以我说呢，他叫已经做的呀，能用的子弹啊已经不多了。现在的外汇啊储备哈、啊，外汇储备是什么？是你要卖东西拿外汇再回来买东西。但是现在呢，出口的订单除了一带一路国家当中还有出口订单在做，其他的国家，西方国家、东南亚国家、东亚的两个国家都很少很少的出口了。现在很多的订单都撤掉了，在疫情这么严重，运输也运不过去的情况下，很多订单都撤了。我们很多的网友从这个义乌这样的地方、浙江、江苏这些地方打电话回来，或者是发这个 Twitter 啊，发短信，都在讲当地的就业的问题，当地的订单没有了。广东那边很多的沿海城市出口转向的这种是出口导向的这种企业都没有订单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订单就没有外汇，没有外汇你拿什么去买？外汇很快就会有大量下滑，除非你限制。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要执行，说明他的心态是什么？心态他不希望跟美国搞坏关系，他要尽最大努力要做这件事情，但是难呢。所以你说要有没有啊？如果要说有还是没有办法，我说有，还有，这个办法在哪儿哈？做真的改革，不要做这个啊，像这种表面文章的这种改革，要做真的改革。什么叫真的改革？你如果在政治结构上、政治体制上、在决策机制上，这些政治领域的这种大的改革不做的话，你不可能保证你政府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你现在是代表的是这个所谓三桶油这种垄断集团的这种利益集团的利益。你如果调整了，才可能真正变成市场化。而你有了市场化了，自然西方国家的这些大的资本也才勇敢的会进来，另外老百姓哈才会知道说这个改革是不可逆的，是不能够，我的这个财产不会被你随便再拿走。前一段时间2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像这个劳动人事部也好，这个国家的社科院也好，都发文说这个私营企业和这个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我相信这不是他们的观点，这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观点，或者是习主席的观点。否则的话，他们没有人敢这么讲的。结果呢，把多少多少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吓跑了，对吧？多少外资企业撤资了，对吧？这是你自己做的。你现在回过头来又说，哎呀，我们现在民营企业，我看了那个，读了他这个报告，说民营企业也是这个国有企业的重要的辅助部分， 现在你开始知道了为什么？因为民营企业解决就业问题啊，是吧？不能这么改，你一定要真的改的话，动真的，做这个，别做技术上的修修补补，做政治结构的大的手术，真正还政于老百姓，中国真正走到了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我敢100%的保证，他中国的经济啊就会真的向好，不用这么捉襟见肘了。所以我觉得，经济好了以后，中美的关系，你政治上进行改革了以后，中美的关系也会好，跟西方的关系，跟东南亚周围的国家的关系也会好，这个才是大的核心。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李恒星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李先
谢
生。
谢，哎，谢谢你。
好的，今天的时差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